城市匆忙，我总迷失方向。路上行人神色慌张，我内心冰凉。
欢迎来到新的一期 B1M 职场系列，大家好，我是峰哥。
我是简妮妮。
你美丽微笑，香香的味道就把我融化掉。
我们继续从一位听众的来信讲起啊。
嗯，你听起来好像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可以，这期题目就叫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我不知道她是男是女。她的信呢挺长的，我给大家简略版的讲一下啊。
好，
这位来信的听众呢，他情况是这样，他现在在非常发，就是咱们非常发达的一个城市啊，做工作，工作呢也是挺好的工作。他自己也挺年轻的，他是90后，但是是属于刚过90后的那个年龄。他现在呢做到了一个大概小主，带一个小团队，一个 team leader 的一个小团队的一个岗位。那他在招的人呢，就差不多95后啊，这样一个95左右的这么一个年龄。他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这些新招上来的人就没有动力，没有 motivation， 他就觉得跟自己区别特别大，他觉得自己其实没有比他们大多少，但他的整个对工作的态度还是就自己的工作就要自己做好啊，就要很负责呀，然后等等这一套，就我们其实在节目里经常讲这一套。然后他自称啊，说我还是老一，就引号那个，我还是老一派的这种思维，就他发现95后是不是每一个人对比自己年轻的一代都有这种感觉，就是他们这些人，这些更年轻的小孩呢，你也不能说他们不想就提升自己，或者是有更大的发展，或者更简单的时候就赚更多钱，但就是没有那么大的动力，没有到让他们足够愿意去把以他的标准把这个工作做好那个程度。他现在就很苦恼，因为他现在招都是初级岗位嘛，所以都是这样的，这个可能应届刚毕业生的，或者工作两三年的这么一个之内的一个年龄段的这些人，他说怎么办？
嗯，你这让我想到，就是我不记得什么时候有一次我去参加一什么大会，
嗯，
我当然也在台上，然后但当时下面有一个人向我旁边的人提了这个问题，
嗯，
就跟你讲非常类似，
一模一样，
基本一模一样，但我记得那个 case 下。但我现在完全想不起来是个什么 situation， 我为什么会在台上？是一个
你也是嘉宾之一了，就是那种，
对，
是吧？
嗯，因为我今天人提的问题，他就说他签了几个网红，他好像是想做一个这种网红经纪吧，就是经纪公司等等。反正他说他签的这些网红都很年轻，我不记得他说的这年龄是什么阶段了，反正都很年轻。他说这些人都没有任何动力，然后他管理起来特别困难。他问该怎么办？
嗯
嗯，我当时就有很大的冲动来回答这个问题。但
你现在回答，
你有没有机会？
嗯，
我就觉得就是人不对。
我同意，我觉得是完了，
嗯、完了，就是有那些有 motivation 的人的，然后、
嗯、就得比较费劲的去把他们找到。
对，我觉得你先要反思的是。当然管理是一个层面，但你需要反思的是你在招人的时候，你招人的标准有出了问题、
嗯、源头出了问题。
对，嗯，
我在刚才又把他的信又等于又读了一遍嘛，我觉得有一个区别是在于他自己的描述，他是从更可能几线的一个城市通过自己读书啊什么就是做到这一步、
嗯、
他没有说他招的这些人来自哪，但我猜他招的一些人可能是不是当地城市的，或者是家里条件比较好的，大家就没有那么饥渴。
这是他在信里说的吗？还是你的猜测？
他在信里他确实说了他自己通过学习一步步走到这个这个程度，但他并没有描述他招的这些人的背景啊。但他表达了一个，就是说他招这些反正都不行，他感觉那可能就是你简历刚才说的，你去招人标准可能出问题。
我更倾向于这个，但我自己其实我听过很多人，就是我听过很多人讲，会讲觉得就是你的家庭条件，比如说他说这个人从县城来的，县里来的孩子就比城里的孩子更努力，
嗯，或者你说美国那些移民 甚至移民的孩子肯定都比
嗯
大多数比本土的孩子要更努力。
对、嗯，然后就是像北漂的人就比北京人
有种不安全感、
嗯、就比北京人更努力，从咱俩身上也能看得出来。
我当时工作的时候不就有一个非常类似的一个事儿吗？我也跟你讲过，我当时刚开始工作，反正特好工作啊等等，真的现在想想也没什么太多可以挑，就还鸡蛋挑骨头的那种。那我还就整天不忿，特别不忿。然后我的一个同事就跟我说：“哎，你就是
吃饱了撑的，
吃饱撑的，你就是没有什么太多可担心的事儿。”我想也是，就不像，当然。同事都是很好学校毕业什么，但确实可能有外地来，他有这个户口的问题啊，他有要在北京落户买房，
嗯，
什么一大堆问题。对，我确实就当时没有，
我觉得你也是
没有担心，
前额叶还没有发育好，就是没有开始担心。 嗯， 嗯，
所以跟他说，跟他给这位朋友的建议，可能你要不就找那些饥渴的孩子，他们可能还是有一些共同点的，比如说他们的来自的城市，来自的环境，这可能是一种。
对，我倒不建议用这个地图，就
也我只举这个例子，
就有点地图炮了、嗯。因为我觉得就是，即便是家境很好的孩子，有一些是很焦虑的，也很努力的、
嗯，
就是即便是就跟这个出身，其实跟出身跟年龄，其实都没太大关系、
嗯，
我不认为有太大关系。但他可能从大样本上你看啊，还是可能会有不同，就大家的心态上不同啊、
嗯、
或者你追求的东西不同，或者你选择的生活方式不一样。但是我就回到这个人的这个细节的问题上，我会觉得是就招人，
就跟他沟通的，你在面试的时候还是能够判断的。
嗯，招人招错、嗯、或者我觉得这个也是那个Bro Feng其实在我早期创业的时候去不断跟我强调的一个事儿，就是第一是你要建立招人的标准，然后第二就是即便你多么努力的招聘，50%的你的招聘都是错的。
这已经是招聘的效果非常好的，
对对对，
所以一半过不了试用期，
对对对、
嗯、
而你要做的是当他们进来你发现他不合适，或者你管理起来觉得
开人要过端，
对对对，非常困难的时候，就是要 fire fast。
嗯，不过他的问题是他好像就一个都没招合适过，所以那招人还是
那有可能时间，因为他还很年轻嘛、
嗯、
那就
样本量还不大。
对 对， 对，
不过他有个 follow up 的问题，就是说那就这些人有没有什么办法去 drive 他们，去激励他们、啊、
激励他们。我觉得是有的，但是我必须要说有人特别喜欢去改变他人，影响他人，操控别人、
嗯，
就我说操控可能有点负面，但或者换积极一点，就是有人特别愿意去
好为人师，
对对对，特去影响对方、
嗯、
就是要靠我的 leadership 去改变对方的工作态度啊、
嗯、
等等等等。
哦，你以后换个词叫拯救他人。
嗯对，我觉得我觉得反正至少第一这个我不喜欢，我也不擅长。
嗯，另外我觉得对你个人其实付出巨大代价，这是不值当啊，没必要这样。当然可能喜欢的人他不觉得这是代价，
对对对，
他还从中有收获，教书育人。
对对对，他可能获得
就是获感，
就是你肯定获得了一些资源上的满足嘛、
嗯、
这也无可厚非了、
嗯、
就是但是
我每次碰到这种情况的，我又不是你妈，凭什么让我来还教你这些基础的东西，对吧？
或者再回来讲一下，我觉得因为我一直做心理咨询嘛，我觉得心理咨询里面有一个特别大的，你看心理咨询它最终是一个帮助人发生改变的一个过程，但是它带给咨询师的其实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得放下你自己的自恋，以及你要承认你是没有办法改变对方的，就是对方的改变只能通过他自己来发生。所以我觉得可能本质上我也不太相信一个人真的能改变别人的 motivation， 改变他的价值观，改变他怎么看待他自己啊等等等等。我觉得这些你作为工作关系这个改变对方可能性太小了。但是我觉得人们在你选择到怎么讲，当你挑选了你的团队，就是你招聘到潜力很好的人，他也有成长的意愿。当然一个好的组织关系，好的这种激励体系是能够使人或者使整个团队变得更好的。
那优先第一部分就 解答，
这才第一部分
解答到这儿了。它还有第二部分，第二部分呢，其实不是跟职场直接相关。嗯，咱们不还有个系列叫女性系列吗？他想说把这个要不放到女性系列，但是呢，因为女性系列第一个 season 咱们已经录完了，所以我就
录完一年了，
放在这里。而且我相信是，其实很多我们听众可能有类似的这个困惑吧。他有个铺垫了，他说因为平常也听过咱们的节目嘛，不光是咱们职场节目，还有咱们 BOM 主站啊，他都听，他呢觉得我们的这种沟通呢也很健康，所以他在希望自己的亲密关系中呢也有这样的沟通。结果呢他发现他跟他同龄的这个男生，哦，所以他果然是个女生啊，哦，他果然是一封陌生女人的来信。他跟他同龄的男生聊呢，觉得大家都不太行，然后他能聊，他觉得他能够有这种思想上的这种比较成熟的这种交流呢，都是比他自己大了8到10岁的男人，然后这些人可能都已经就啊成家立业了。他说这怎么办呢？他说说难道只能，他这原话说，是不是只能降低自己的标准呢？这是不是跟前面的题差不多，就是你筛选的还是要有讲究筛选的方法？
我觉得好像是的。
简历你可以讲讲你是怎么，那你是当初肯定也经历过这么一个过程了，你是怎么想的或者怎么做的呢？他描述的就是他觉得同龄的男生都不喜欢思考。
我让我说一下我对这整封信，就反正我不知道是这封信这个姑娘的想法，还是被你复述出来，
是你的
filter 的问题
啊。
就是这里面开了好多地图炮，就是
第二个问题没有啊？
不，
这样
他这个就类似于地图炮的东西，他就说我同龄的男生都不思考，
就是一批一批的这
种，对对对，
啊，
事实肯定不是这样的。
嗯
嗯，因为我现在在回忆我在年轻的时候见过的男生，
嗯，
我觉得他们可能很多和我想要的不一样，但是他们每个人都是有思考，如果你想要和他们有对话。也是可以对话的。首先啊，我觉得这个姑娘，我必须要说，年长的男生也不一定思考，啊，就是年轻的男生也不一定不思考。
我觉得这可能任何一个人群样本中，可能就正常人，我不知道思考要定义的多高啊，但反正正常人都是大多数可能也就比较正常的生活。
或者我觉得这个，我觉得思考的人就是年轻的时候也思考，年纪大了也思考。不思考的人年轻的时候也不思考，年纪大了也不思考，所以我觉得基本这个比例是没有太大，没有就是对，没就这个可能没有太大的，变数。
嗯，
这跟我们上期录的喝酒那个差不多。
OK，
因为我那个时候处的环境里面，我接触到的男生大家都是喝酒的，然后这个是我很不喜欢的。
嗯，
我当时会认为是我接触的圈子不是我想要的，就我在这个圈子里面想找到我想要找的人和想要找的朋友
是不太行的，
是很困难的，就是这需要极大的运气，
所以得改变圈子了，就是
对对对，所以这是我那时候做努力，所以我那时候
努力的改变了圈子，
对，真的是这非常非常努力，非常非常努力的。我其实主要是不喜欢社交，但是我要改变我要改变我。
你不喜欢社交那难了，那就都不是找不是说找到的自己不喜欢人根本就没有结识的机会了。
对对对，所以那时候我就很努力的就是去找其他的朋友圈去社交，所以社交这件事情让我非常非常痛苦，但我还是努力去做这个事儿。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我能分享的建议，就是别忙着开，别忙着给人分类，然后第二就有可能是你的挑选池，对，就这和你招聘的方式还有找
你的流量不对，
对对对对对，你的流量入口不对
流量入口不对，
就流量不精准，
对，
然后所以你要去找，
转化率不高，
对对对，你要去找你的你要去找你的流量池，
关键词不对
对对对，就是
买的关键词不对那招聘可能也同样的问题，那招聘的时候那关键词可能也不太对
对，
OK， 行，那我们就给这位陌生来信者回言，就是留言回复，就是这个关键词不太对
对对，我想再补一下，我觉得你这个信息一定是要有的，就是你想找一个人和你沟通，这个人是一定存在的，而且不会是凤毛麟角，应该有很多很多人的是可以的。
你是如果你作为一个 romantic 伴侣的角度说这个的话，我没你那么乐观，因为我的中学时代是在这个南亚的一个岛国上，这个
新加坡，你说那么复杂，
说的很有诗意。我们当时确实有很多老师，那就是李光耀先生不都望洋兴叹吗？但当时真的是，
当然觉得女性
那一代，那像九十年代的那个
女性，
那男性肯定也是，因为有一个单身女子，肯定有一个单身男子嘛，就是可能老师中女性老师比较多，真的还是挺多的。因为他教我们的时候，你想其实已经，那他们已经都40多岁了。
嗯，我想说的是，
但只是也无所谓就是了，他们也生活得很好。
对，我想说的是，因为我觉得你要成一个亲密关系，成一个伴侣关系，那这个其实因素就更多了。那除了我们之间能交流之外，那就因素更多了。能交流也不一定就意味着你们俩能生活在一起，就是这个。哎，这个就看命吧，我觉得这个完全是命运啊。
对，一是流量不对，二是看命。越说越绝望了。
不、啊，然后，但是如果你说我希望能和对方有intellectually 的这种怎么讲，就是思想上的这种交流碰撞，
蹭出火花，
啊，
还是很有可能的，
还是很有可能的，很有可能的，因为我觉得后来，在我跳跃开20多岁这个年纪之后，我觉得我现在职场上碰见的很多那个男性都能交流，就我觉得包括私下里还是工作里都能交流，就是我觉得更多的是我在想，我20岁的时候我有这个担心，会觉得啊，我身边的。
哎，会不会是也是因为你的工作，比如说逐渐，咱们就说咱们工作内容还是逐渐提高了吧，对吧？所以你接触的人的层次也提高。
我觉得不是层次，是圈层。
嗯，
就是因为我还是想说，就是圈子。我很明显，我觉得我在以前在高校工作的时候，我接触到的那些人，大家都很优秀，就他们至少都是博士学位嘛。
嗯。
大家都很优秀，就是也是名校毕业的，就是差不多你那个时候反正在高校里面的工作两年就副教授了，就进副教授，你很难他们在科研各方面都有很优秀的部分。但我觉得就是
反正就路数不对呗。
对对，就是路数不对。
大家是以不同的方式在优秀。
对，但如果我想我如果20岁的时候让我来提问描述这个问题的话，我可能会提出同样的问题，我会觉得啊，这些人不思考，或者这些人，这些男生我没有办法交流。但其实不是，我就只是你可能处在了一个你不适合的环境里面，而外面是有你想要的世界的，就是你唯一要做的就是有信念，然后去寻找啊。这和你
改变私域流量，然后有信念，
这和你招聘的那个
一个意思，
嗯。
好，那我们就祝福这位陌生的来信者，祝你有信念，改变私域流量，然后就会有所突破。谢谢收听我们本期的 BOM 职场系列的节目。喜欢我们节目，可以在喜马拉雅 APP 上面搜索 BOM， 这是一个词啊 ，BOM， 就可以收听到我们往期的节目。我们每周二会更新，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拜拜。
拜。
我的脚已不再重要，说一声你好，紧张不得了。你的脸上写满了。